好，大家新年快乐，晚安。我们继续一起阅读马窦福音，我们到了非常关键的内容，到了最后晚餐。我们上一次已经开始了耶稣的苦难叙述，从26章到27章嘛。那前面1到16节算是一个准备了，一个这一个耶稣在一个宴会当中被别人付了油啊，付了就是那么是这个他说为他的安葬预做准备的一个行动，然后是犹大是怎么样要去找人啊，要把耶稣安排出卖给这一个当时的犹太的宗教领袖们啊。那现在到了这个第17节，我们现在开始，我先念一下这个最后晚餐大概整个的场景啊，17到29，然后我们再跟各位做一些分段的介绍。我先把这个整个的过程呢，我先读一下啊，就是马窦福音26章17节啊。无酵节的第一天，门徒前来对耶稣说：“你愿意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吃逾越节晚餐？”耶稣说：“你们进城去见某人，对他说：‘师父说，我的时候近了，我要与我的门徒在你那里举行逾越节。’门徒就照耶稣吩咐他们的做了。”预备了逾越节晚餐。好，注意到19节跟这个17节很清楚的哈，根据马窦福音，耶稣的最后晚餐就是逾越节晚餐。好，到了晚上，耶稣与12门徒坐席，他们正吃晚餐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有一个人要出卖我。”他们非常忧闷，开始各自对他说：“主，难道是我吗？”耶稣回答说：“那同我一起把手沾在盘子里的人要出卖我。人子固然要按照指着他所记载的而去，但出卖人子那人却是有祸的。那人若没有生，为他更好。”好，第24节和按照指着他所记载的，表示是圣经的记载嘛。哦，这是马窦的特色，我们读过好几次嘛，每次马窦讲一讲耶稣的说故事，就说这就应验了经上的话啊。这边是耶稣自己的口说出来了。好，第25节，那要出卖他的犹达士也开口问耶稣说：“拉比，难道是我吗？”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好，这个28节是那个讲故事的人嘛，他在叙述，他就已经先讲了犹大斯要出卖，但前面他已经报道过了，犹大斯去跟这个犹太宗教就谈嘛，交谈这个什么条件，对不对？就他只知道，对不对？好，那么犹大斯也这边当然是你说这个故作态来问一下的意思，说啊，你说的是啊，26节，他应该是犹大斯也听见了嘛，应该知道耶稣知道他的一个计谋。好，26节，他们正吃晚餐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了，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去吃吧，这是我的身体。”然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由其中喝吧，因为这是我的血，新约的血，为大众请流，以赦免罪过。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了，直到在我父的国里那一天与你们同喝新酒。”好，葡萄汁还是葡萄酒啊？你们可能不知道啊，这个有时候我们去外面旅行嘛，如果不在没有圣堂，要自己举行弥撒，对不对哈？那就需要准备这个材料，准备这个饼跟酒嘛哈。那这个酒就是有规定的，不是随便可以买。如果你到美国的欧洲买，你可以买这个 auto wine 啊，就专门为祭台用的，不是葡萄酒都可以的啊，就它是葡萄汁。什么意思呢？是就是自然发酵的，没有经过。平常我们酿酒会加过什么酒曲子嘛，对不对哈？我们有酒专家，对不对啊？葡萄汁很清楚，就你可以明白，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所以这边讲这个字并没有写错，翻译也没有错，大家明白这个好。然后就可是你看结尾又说，直到我跟你们喝新酒，所以这个汁跟酒其实葡萄慢慢就变成这个葡萄酒这样子酿着。好，这是这个很简单的哈，耶稣最后晚餐的叙述，读起来是很简单，但是事实上关于这个最后晚餐啊，在4部福音的记载当中留给我们非常多 问题，很难回答。就是我们基本上我们必须说，每一个作者有他不同的记载的时候，你怎么去说谁的叙述才是真正的符合历史事实？我们可以先讲答案呢、啊，基本上不知道啊，又没办法真正的证明啊，真正的证明。我们如果用现在我们有这个日历，对不对？就是万年历嘛，对不对？万年历，我们几乎说你可以查到，比如说1921年啊，这一月二号星期几，你可以查得到，对不对？但是我们能不能够查耶稣呢？理论上好像可以嘛，对不对？问题是耶稣到底哪一年去世，我们不知道，并没有正式的记载嘛、啊。而且耶稣到底哪一年出生，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我们就大概是耶稣诞生在耶稣前第六年。这话很矛盾，对不对？因为我们今天这些我们讲的这些公元或者是什么，或者我们因这个我们叫做 before 或者是 Christ 或者 Anno Domini 主力，对不对？我们就是有一个古老的一个传统，有一个人就尝试去希望把耶稣的诞生定为一个新的纪元，但他那时候的工具不够好，他算的没有那么精确，对不对？所以没有算那么准。我们今天说，大概历史上可以评断，因为特别有一个很好的参考点，有大菲洛德嘛，他是真正历史人物嘛，而有这一个当时的皇帝是谁，我们读路加福音有知道嘛，所以那些大概可以规划那样历史的连在里面。我们对于这像君王啊，像凯撒皇帝，或像犹大的这一个藩属这个附属的国王和大菲洛德，他们倒是有连见可以查的了。大概可以推的，我们大概基本上可以讲算是相当准确。但是耶稣他真的是一个在当时是无名小卒嘛，他就是死了以后其实还是无名小卒啊。所以我们今天因为发展到2000年，我觉得教会我们就很大，说普世的教会，我们会想这个好像是一开始就那么轰动，一开始没有。我们可以肯定他是一个历史的人物，那事实上关于耶稣的记载，除了我们新约的圣经以外，在这个新约圣经作品之外，或初期教会作品之外，在当时的客观的在希腊史、罗马史、犹太史啊，这些作家们都提到了，很边缘，不就是就有这么一个人啊？人物的存在是不用怀疑的，只是哪一年生、哪一年过世是不清楚的。这第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很难去定断他是哪一年哪一天。可是我们这个晚餐呢，现在我们有的记载是对观福音，马窦、马尔谷跟路加。我们刚才刚注意到读的时候，马窦是很清楚的写了最后晚餐是逾越节晚餐，但是问你读若望福音就不是了啊。若望福音在若望福音第18章描写耶稣被送到那个总督府。我们知道他是先吃晚餐嘛，对不对？最后晚餐，然后呢被逮捕，在大司祭那边受审问，对不对？然后呢清晨折磨了一夜，清晨送到总督府去啊。所以耶稣送到总督府去的那个时刻呢，犹太人呢不愿意进去那个庭院里面，因为他们等着晚上要吃晚逾越节晚餐啊。所以很清楚，这是若望福音18章28节。所以在若望福音的记载之下呢，那一年耶稣去世的当天的晚上，犹太人才吃逾越节晚餐。那耶稣死亡在下午3点钟，是正在圣殿当中宰杀逾越节羔羊的时刻，宰杀然后祭献，然后带他回家一起庆祝逾越节。所以这是那个，就虽然只差一天了啊，但是很清楚这一天很严重啊，对不对？到底是不是逾越节晚餐跟耶稣的死亡的那个晚餐的意义在诠释上会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很难。当然我们知道是逾越节晚餐有它的非常深的神学的意义，我像若望记载也是一样，有很深刻的神学意义。我们以前就通常会说，如果神学的色彩越强，你可以去想是作者的操弄，作者他自己他希望借着报道这个事情让别人看见一个很深的意义。问题是啊，耶稣的去世的那一天啊，就是他们耶稣最后的晚餐是逾越节晚餐，像对观福音记载的或者像若望福音讲的是差一天的话，这两个日子都有非常深的神学意义。 就是不相上下，你很难去说谁比较更神学一点点，来定断说谁可能比较不符合或者更符合历史事实，这是很困难。你讲，所以我们知道这第一个就是大的问题。好，但这个问题呢并不是太重要。我们知道无论什么都有它的神学意义嘛，但耶稣也真正的是去世了，为我们的一切啊牺牲了性命。那到底哪个福音是真正的这个历史事实啊？我们说今天学者们还在努力的研究当中，或者我们说还在不停的这个争执当中嘛，这样子。那我们眼前的马窦的版本呢，是跟随着马尔谷的记载啊，基本上呢它的篇幅呢稍微这个缩减一点点，不过呢它也给了一些马尔谷没有的细节。不过我们看整个的这个马窦的这个叙述啊，如果你仔细读的话，其实会发现啊，除了一开始说逾越节晚餐以外，在正在用餐这个细节里面就没有说了啊，就没有讲了。不过它整个的过程倒还像是一个根据逾越节的庆典在过的，比如说在第二十节一开始说他们一起坐席，然后呢在盘子里面沾饼。然后在晚餐的最后一个步骤呢，他们把那个结合的耶稣呢建立了身体圣事，然后在结束之时唱了这个圣咏，唱的一般是阿列路圣咏，就赞美天主的圣咏这样子啊。好，这个大概是符合这个逾越节晚餐他们的一些礼规的，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够靠这个来证明了，就搁置着吧。我们知道，无论是如果是逾越节晚餐，那很清楚就可以连接到出埃及的事件。出埃及是因为在逾越节晚上嘛，对不对？用那个宰杀的羔羊的血抹在门楣上，就结合到，所以可以回到这最古老的，从埃及的奴役到这个自由之地，到天主的许诺之地。那这边就直接的连接到耶稣的死亡呢，把人从罪恶的奴役呢，进到什么天主的自由，当然是可以的。那我们前面说了，根据若望福音的话，那是耶稣死亡的那个时刻，正是什么？犹太人在圣殿里面宰杀逾越节羔羊，那当然很清楚，耶稣才是真正的逾越节羔羊。所以我们可以借用一下这个希伯来书嘛，说这个旧约的祭献，大司祭每年要做的这种祭献，每年做一次，每年都需要做，显然是没有用啊，不然每年到处就没有效果，或者效期一年而已嘛。那耶稣的救赎是一次而永远。所以这特别的，那当然可以看见，就是旧约的全部的这一些逾越节所做的礼仪，特别是那个宰杀逾越节羔羊，它就变成了一个预象，就指着耶稣的那个真正的逾越节羔羊会出现。那我们知道，你除若望福音之外，你读到末世录那一个天上的那个神士里面啊，那个神士者若望嘛，对不对？他总是看见什么，在天上的宝座有一个羔羊。脖子还带着这个伤痕，还在滴血的，啊，那羔羊已经战胜了世界，等等，那都是你可以看见是一个，那是若望的神学了，都是神学作品，都说得通的。所以我们说，到底是哪一天，就想实在是不太重要。我们从这个不同的初期教会的福音作者留给我们的作品，我们应该很清楚了啊，明白这个神学性的意义，救恩性的意义。好，那么。这个逾越节晚餐的准备，我们看见是耶稣他知道一切，啊，对不对？门徒们问去哪里，说你们去找某个人，啊，就说我的时候到了，啊，说你们怎么样，给我一个地方让我做准备一些晚餐嘛。那这个记载让我们想起这个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故事，对不对？耶稣叫门徒们去找驴子来，对不对？耶稣就预告了一切，然后呢，门徒们所做的事情呢，都是完全符合耶稣所预先讲的。所以很清楚的，耶稣他预先知道将要发生的事，那他用他绝对的权威指示了一切。但这让我们看见什么？这让我们看见耶稣的死亡不是无奈的，啊，不是完全的被人安排、受人摆布，他完全无力反抗，不是他自己愿意接受的。当然，你可以说那是天主的旨意。所以这两个故事哈，耶稣融进耶路撒冷城，跟耶稣。准备吃最后的逾越节晚餐，最后晚餐呢？这两段的叙述，整个的重点都在耶稣身上，所以他是主啊。在这个耶稣进城的时候，21章第3节啊，奉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的，这是 进城的时候，然后呢，赫桑那啊，与至高之天。那么在晚餐呢，二十六章十八节，他是师父，啊，是主，他是师父。这个你可以记得吗？我们在若望福音，耶稣给门徒们洗脚的时候，洗完了，耶稣说：“你们称我为主，为师父，正是。”啊，这里看到虽然不同的传统，在这里他们的核心的信仰还是一致的。也是一致的。所以马窦呢，在这两段记述里面，在进圣城的啊，以及跟这一个准备晚餐的，都看见耶稣吩咐的一切，而门徒们呢都照着做啊，就很服从的在做了一切。好，这是一点点的这个关于这个最后晚餐的背景知识。我们现在看看分段看一些小的细节。我们先看一开始17到19节是准备啊，他这边说无酵节的第一天啊，所以无酵节应该不止一天嘛啊，对，无酵节过七天，啊，过七天啊。那么无酵节是紧接着逾越节开始的，所以这两个节日连在一起的，所以变成一个双重的节日啊，这样子。所以逾越节呢，已经被看成是无酵节的第一天了啊。那这边所谈的当然是很清楚嘛，按照犹太的习俗，他们在过逾越节的节日呢，那天晚上呢会是一个家庭的庆典，家庭，那有时候也可以是一个团体的。像是一个你讲的不好听吧，那个帮派，就是兄弟会了，就是一个团体，特别的组织，就他可能就是离开了一个家庭啊，就是一个特别的原因嘛，对不对？好像是。那么通常这样的一个组织呢，大概是过家庭，那是12到15人，你也可以想象，大概都男人为主了，男人为主好像是。所以呢，耶稣跟门徒们刚好可以组成一个这样的一个逾越节的庆典团体。一起用餐这样子。好，那这当然是这一个中途大师若这个对观福音的记载。我们知道若望福音就是说耶稣跟谁吃饭呢？跟那些爱他的人啊，跟那些属于他的人啊，耶稣爱他们，爱到底，爱到底的方式跟他们一起用了一个晚餐，在席间怎么样为他们洗脚，这是若望的版本。好，那这边是马窦当时对观福音的版本，好，他们是符合一当时犹太的社会情境这样子的。好，耶稣说了，你们进城去见某人，对他说，师父说我的时候近了，我要与我的门徒在你那里举行逾越节。好，我跟我的门徒就很清楚了。好，这边当然没有用中途这个字了，门徒就是门徒，基本上比较是学生的意思。好，门徒就照耶稣的吩咐做了预备的逾越节晚餐。在这个准备的工作当中，准备过逾越节，但是人们要怎么样？首先有一个房子嘛，然后要按照逾越节日准备好一切，按照规定的物品。那因为到了耶稣，其实从梅瑟开始，那传统已经非常深了，个巨细靡遗，该买什么菜啊，什么东西都有的这样子啊。那耶稣就是叫他们这么按这个做规，礼规都清楚的，但是一个已经成了一个有宗教连结的一个风俗习惯。但是好，那么现在呢，耶稣当然是在这样的一个聚会当中，他扮演的是家长啊，或者是一个团体的领导者啊，就他是因为他做主的意思了，做主人。好，那么对基督徒团体而言，我们知道吗？这个逾越节晚餐啊，最后晚餐后面就演变成我们今天的感恩礼的前身嘛，感恩礼最根本的基础嘛。所以很清楚，这感恩礼的关系也是一样。我们现在什么，这整个的在感恩礼当中，真的主角是耶稣。我们今天在教会的教导里面说呢，在感恩礼里面，在弥撒庆典当中，对不对？司祭是耶稣。祭品是耶稣，祭台还是耶稣啊？我们就围绕这个一起参与，耶稣是真正的核心。好，那这边这句话第十八节说，师父，这耶稣嘛，我的时候近了。我们当然知道是耶稣的苦难的时候啊，我们都读得很多，这不是很清楚，这句话已经暗示什么？耶稣他的苦难即将来临，他面临。我们当然可以知道这句话大概只有耶稣自己懂啊，在故事里面啊，门徒们怎么样？哎，那不吃了，对不对？太危险了，所以这个是只有耶稣懂。那我们今天就是常常要稍微分一下，我们阅读的读者跟故事的人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看电影嘛，对不对？ 电影里面我们替他们紧张，对不对？就他里面的跟没事儿一样，因为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嘛。他们是故事里面的人，我们是在看故事，有很多前因后果，反而比他角色还清楚。这是耶稣就是暗示了，已经暗示了，就是你可以说很遗憾门徒们没有听懂啊。但是好，等看这个，然后耶稣做了第一个预言啊，就是前面预言了去准备晚餐的各种礼仪，现在是第二个预言了，他预言自己要被出卖啊。所以20到25节，到了晚上啊，就是晚餐开始了嘛，就是日落之后了哈。耶稣与12门徒坐席啊，这边就讲了12人了。啊，前面都没变成12人出现了，那你当然就很直接可以连接到12宗徒了。啊，他们正吃晚餐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你们中有一个人要出卖我。”他们就非常忧闷，开始各自对他说：“主，难道是我吗？”耶稣回答说：“那同我一起把手沾在盘子里的人要出卖我。”其实每个人都跟耶稣一起沾的了，你沾那个胡莫斯嘛啊。这个饼就吃，就每个人都要沾的了，这样子。所以这啊，这个还不清楚，对不对？然后说，人子固然要按着指着他所记载的而去，但出卖人子那人是有祸的。他如果没有生，为他更好。你其实可以听见啊，耶稣已经是告诉这一个犹大师，我说想要做这个什么人，哎呀，你还可以回头的。还可以收手的，对不对？可是呢，犹大师里面他也来问拉比，难道是我吗？啊，当大家都在问的时候，他也来，他不问不好意思，对不对？他来问。那这个25节这个地方，耶稣说了，你说的是好。那这25节哈、啊、是马尔谷没有的，啊，就是我们刚才说了，马窦他的很多的叙述内容是接着马尔谷，就按照马尔谷才要写。那马窦这边你可以是他自己加进去的一段话。加了一个细节里面，好，那你可以其实看见，就是就会越往后发展啊，那么就那很多本来不明确的讯息越来越明确啊，那是不是真的呢？就我们就很难说，我们现在只有作品，我们只有文本啊，那么哪个文本是真正更符合历史情境，那很困难的。那这边其实我们大概比较容易想的是，可能应该是马窦自己加的了啊，最初的故事没有。这段话可能也是没有在那边发展的。你当然可以去做另外一个辩论啊，你知道最简单的辩论就是说，因为马尔谷不是耶稣的门徒，那传统说马窦是啊，所以马尔谷不知道的细节马窦知道，他可以写。当然这你要辩也是可以辩的了。那你就问，那为什么马窦会抄马尔谷呢？就很奇怪了，这个会对逻辑上你就要去慢慢练习怎么去理清了，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如果肯定的马窦福音是写在马尔谷之后啊，那么他用的马尔谷才几乎是很多是照抄的嘛，那大概这个应该不会是真正的耶稣的门徒当中那个马窦，不然太奇怪了。就是一个有第一手知道的人，耶稣最亲近的门徒啊，跟他一起生活过，看他的一起生活，一起同桌饮食，听他的教导啊，跟他学习的话，反而怎么样？在写耶稣的故事去参考别的资料，蛮奇怪的啊。应该反过来是比较合理的，但这个事实上就是不太，所以这个大概是不通的。你在这边，这边的25节，应该可以想象是马窦后来是有他的意义加进去，并不是他真正知道那个事实了。好。那么我们读者在前面啊，在这个最后晚餐的叙述之前，我们在上一段就已经知道了嘛。我们已经知道犹大师去跟这一个大司机谈好了价码，对不对？他已经决定要出卖耶稣。现在作者呢，他现在才说啊，说耶稣在晚餐中预言啊，预言。那么当然这个是让我们就更觉得惊讶啊，因为就从读者的心里面来看嘛啊，就是我们知道，对不对？然后呢？耶稣讲话，那你就说，哎呀，耶稣都已经讲了，你的计谋我知道了，啊，你还干，还这个事情，啊，不知道各位，可能我们平常读经都读太快了，我们没不会去想，就这个想，像我跟各位讲这个思考都不太困难嘛， 反正就是很简单的阅读而已，你就看你就想，就可以想到很多这个作者他在写东西里面，那里面所需要传达的那个讯息，其实我们自己很容易可以解读，稍微读慢一点点，稍微多想一下是可以的。好，所以很清楚，马窦要说的是，耶稣知道谁是出卖者，很清楚。但是呢，当然我们知道最根本的写法是，但是呢，把耶稣交在人的手中呢，是天主预言。是天主决定的，是旧约圣经早就已经预告的，所以很清楚，这个维达斯他也不是真正的完全的发动者，他在这个天主的计划里面呢，那么他也扮演那个角色。我们不能够因此而说维达斯就无罪哦，那不是，他的行动是恶意的，毫无疑问。好，从这个马窦的写法里面哈，所以怎么样，是在人子走向的苦难。啊，这个是早就已经我们很清楚，他是走向耶路撒冷，走向苦难。那这一切都是经上就已经预载的。好，就是我们比较真的是感到会惊讶的是，这一个行动的真正的采取行动是跟耶稣一起同桌饮食的伙伴，我说跟耶稣最亲近的门徒啊。当耶稣说了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出卖我，大家都不知所措啊，或怎么办啊？你就面面相觑，对不对？每个人都问啊，都问，甚至于害怕会是自己啊，对不对？难道是我吗？对不对？那是我吗？对不对？那耶稣也说了嘛，这个人其实他没有生为他更好啊，让你说如果没有诞生，就不可能做这个事情嘛，对不对？啊，这讲的是非常非常强的一句话，这的确是。让初期教会啊，可以想象他们在反映起这个事件的时候，是真的震撼的啊。我们今天大概需要多点时间去想、去看，就是读这样子。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如果这个事情花点时间去思考的话，去想一想，去揣摩一下那个情景呢、啊，就是把自己哦，真的放到故事里面去看看。如果我们在扮演那个角色的话，或者说我在旁边的人啊，真的是很惊悚的。我们就是很当然有点困，因为隔了那么久，那这需要慢慢练习嘛。好，那么我们知道这边呢，马窦加了一个马尔谷没有写的版本，就是犹大师也来问了，啊，问啊，难道是我吗？啊，那就是我们看见说马尔谷没有写，但是马窦就是加了这段话。我们看见是耶稣的故事在传统里面流传嘛，那当然慢慢收集，慢慢讲。那么越到晚期的人呢，那么对每一个细节哈。他的兴趣就越高，需要讲的选的越仔细，越来越仔细这样子。好，这是一个例子，我们可以举另外一个可能知道的例子。耶稣在我们会读到的，耶稣在这一个被捕的时候呢，那么有一个人哈、啊、砍了另外一个人的耳朵嘛，对不对？一个是大司祭的仆人，或者反正来逮捕耶稣的人啊。那么最开始呢，就是一个人，他们当中一个人，但是马窦福音呢是门徒的当中一个人，但是路望福音呢就是伯多禄。哦、很清楚，就是可以越晚写的就越清楚。而那个倒霉鬼呢，到了路望福音有名字马尔和，名字也出来了，就越晚写。你可以说，你当然说他越晚，他的考证越清楚，当然是可能性，对不对啊？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象，因为可能就是很多事他也不用太考证，以前的考证的这个需求不像今天那么高，他就是他们已经认定犹大师是坏蛋，哦，认定伯多禄就是一个血气方刚。啊，就可以写进去。这有些他们的神学目的比较强了、啊，是不是客观的历史事实是更非常难定断的哈、啊？或你问我比较愿意说，可能又不是无法证明，可能性不高了这样子。好，那么犹大师呢来称呼这一个耶稣为拉比，难道是我吗？我们后来会看到，当这个他带着门徒那个别人来逮捕耶稣时呢，他也称呼耶稣为拉比。就是当作一个记号这样子啊。好，那么耶稣说了，你说的是啊，这个很清楚啊，很清楚。这个不忠实的门徒啊，他清楚他自己要做的事情，而耶稣也知道啊。可是呢，就是我们只能肯定这两点啊，耶稣知道，这个门徒自己也知道，别的我们就不知道了啊。耶稣跟他讲的话。别的人都听不见吗？可能吃饭很吵啊，别人在碰，别人可能正在干杯啊， 不知道吧？就是我们就是犹大斯的跟耶稣谈话哈，那别的人是不是有听见呢？然后犹大斯是不是就离开了呢？我们这是从若望福音的资料了啊，若望福音的资料有人知道，爱徒知道，对不对？是耶稣告诉爱徒的嘛，对不对？可是呢，在犹大斯在若望福音也是一样，他吃了一口饼以后他就离开了。这个是若望的记载，等到若望有他的神学的这个考量了啊，那这边这个就不清楚，我们大概也不能够问了，因为这个一个是我们资料太少啊，很清楚的啊。这马太福音呢就已经就是很清楚，让我们看露出一点的那个小的一些讯号啊，就是他开始对于耶稣的这个最后晚餐事情呢，他开始做了一些思考。那若望福音可能可以看见，就是他已经反映到了第一世纪末啊。那个初期教会对这个事件反省更多，那反省很多以后，他们就认定了嘛，就开始一口咬定，开始做很多事情。我们其实不用太觉得太惊讶了。我们今天还不是一样，很多人就随便就咬定一个人就说什么，就看政治事件非常多嘛，就随便个事情，哎，就是他，对不对？其实没有什么真正的证据的，只是我们想就是他，然后讲了很多理由，但都不能百分之百证明的。就你从我们今天都还做这样的事情的话，更何况以前2000年前的，他们可能更是好恶分明啊！你就这样子黑白对立，甚至于说对那些不喜欢的人会采取一些比较摸黑性的表达，那也是影响人之常情吧，可以发生。但是我们说历史上我们却是很难证明的，我们意思说我们无法去。真正去重建那个最后晚餐的过程非常困难，我们资讯太少，而我们资讯都是在高度的信仰化的结果，这个都一个信仰的表达里面。可是我们至少可以很清楚啊，根据马窦的叙述的话，那么参与这个最后晚餐啊，这些门徒呢，就是那12个门徒。哦，不错，就12个宗徒，但是马窦是要清楚这样表达的哈。那么在若望的报道里面，我们知道哈，这个耶稣是等于犹大斯离开之后才讲了很多话。一般我们会说，在若望的，但因为若望福音并没有真正的像这个马窦福音这样嘛，这么直接讲那一个建立圣经的一个经文嘛，没有讲。那这边这个犹大斯，因为他到底在不在场？马太福音没有写他什么时候走，没有写啊。那若望福音可以说他已经走了啊。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在神学上呢，是一个很吸引人讨论的问题了。就是你可以看我们后来教会很多后来别的很多发展，什么所谓的这个犹达斯的这些恶意的圣体啊、黑弥撒等等，讲了很多东西，这个可能就从这些就是慢慢教会很多这个联想，那都没办法真正有一些历史上的证明的。无论如何，我们知道犹大斯他必须离开的，啊，要不然他不能带人来抓耶稣嘛。这什么时候走都不知道，啊，这段福音没有讲，对，没有说嘛，对不对？可能他们在唱圣咏才走，这各种可能情况都有这样子。所以无论如何，我们知道马窦呢，他在写作时呢，可能就是单纯的没有顾虑这些细节了，为他而言不是那么的严重，啊。所以那么第四这个。马古有说这一个耶稣的预言，马古在第14章18节啊，马古是说耶稣讲的话是你们中有一个啊与我同时的一起吃饭的要负卖我，这马古的记载。那这句话是很清楚，马古是很清楚连接到圣咏41篇啊第10节啊，圣咏第41篇第10节说，连我素来信赖的好友的。吃过我的饭的也举脚踢我，啊，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暗示。不过呢，很奇怪的是，马窦把这段话就删掉了。马窦把马古这段话说，你们当中就是很清楚，马古用了这一个圣咏41篇，至少是隐射的用引用，但是马窦呢就拿掉了。他只是要强调一个啊，跟我一起啊，一起把手沾在盘子的人啊，这样子。那我们知道，这个沾在盘子里面。跟我们一起用餐，其实当然还是一致的写法，这样子。好，要把我交出去，要出卖我，这样子。好，那么第8节就是耶稣说，那是有祸的，啊，做这个事情是有祸的，啊，那这个是相对于什么什么是有福的，啊， 是对应的写法，就是在犹太的文学表达当中常见的方式。什么什么是有福，就是说神病的人是有福的，那是种祝福的啊语言。那这里面当然是诅咒性的语言，什么什么人是有祸的。好，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恐吓啊，就是恐吓这样的人，先听到这样的话的人，他心里面想做这个事的人，也许可以停下来吧。啊，但是很清楚啊，这样的语言对犹大师没用。没用啊，所以犹大斯的生命怎么样？他最后的结局非常悲惨啊，在27章第5节讲的他的自杀，在马窦写法这边其实就这边有祸的就已经预告了，在这边这个第26章的25节这边就已经预告了他的一个命运这样的。好，那这个是关于这个第晚餐的里面耶稣预告有人会出卖他。好，然后接着是26到29，我们这个非常神圣的晚餐感恩礼的建立。好，他们正吃晚餐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了，然后呢擘开递给门徒们说，你们拿去吃吧，这是我的身体。然后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由其中喝吧，因为这是我的血，新约的血，为大众清流，以赦免罪过。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了，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那一天与你们同喝新酒。好，这个我们今天就说这是感恩圣事的建立嘛。那当然这是最后晚餐的最高峰啊，最高峰，这是整个叙述的最核心的要表达的内容啊。那这个事件我们看见，就是这个事件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在做这个逾越庆典的庆祝。我们说这个感恩礼嘛，也是讲逾越庆典，这是最根本的基础。这边是最原始的面貌。那么这几节经文呢，它所报道的就是成为我们今天的教会礼仪的核心的基础。这是耶稣一次独特性的行动啊，然后呢非常独特性的语言啊，那么这发展出后来信仰团体的典礼啊，这应该是毫无疑问，我们从这边慢慢的延伸出来的这样子。所以初期教会怎么样，从一开始就不断的举行擘饼，对不对？我们说中途大师录说的嘛，当耶稣的复活显现然后升天之后，对不对？然后呢门徒们领受了圣神啊，他们怎么样，还是怎么每天上圣殿祈祷，同时也怎么挨家挨户擘饼。这就是晚餐礼的意思啊，就很就是一开始初期教会一开始不断的举行这个擘饼，或者说用主的晚餐啊，在格林多前书11章保禄的话用了主的晚餐。那么在这个路加的版本就直接讲擘饼，就是其实是一样的意思，不同的语言了这样子。好，那么所以这个是怎么样，是耶稣在最后晚餐的行动跟语言啊，是奠定了我们今天在礼仪当中所行的，在礼仪当中所展现的我们的信仰。而且我们知道我们讲的是纪念嘛，这纪念是真正的让那一个事件在这边此行此刻实现啊，这注意到这个，我们教会谈那个纪念是让那个事件啊，那个整个事件在此时此刻实现。所以你其实要注意到，不是我们讲的这个像希伯来书去批评的犹太的传统的这一个赎罪祭，对不对？说大司祭每年做一次，那是没有效，这需要每年做一次。那我们这个能不能每天还做一次，不是更没有效吗？不一样的啊，我们是每天让那个行动在实现。不是我们重复，就是从不做一个没用的事情，是让这个就在此时此刻再一次的实现，就是我们的神学里面谈到那个纪念的最核心的一个字眼这样子。好，不过我们知道关于这个晚餐礼仪，我们除了这个马窦跟马尔谷，因为马窦基本上跟着马尔谷写的嘛，还有另外一个表达的方式是保禄啊，在更多前书11章23到25节非常古老的传统。我们知道保罗的作品啊，它特别重要，因为它必须活着写啊，所以它留下的资料是最早的文字资料，比福音早得多啊。如果马窦，我们想保罗他最晚应该是66年就应该去世了 不能更晚。那有的官员说61、62年，在那当时罗马皇帝已经开始对压迫这些基督徒的时候，那么保罗在某一个时段里面致命了，我们没有足够的明确历史资料，一般说可能跟尼禄皇帝有关，但是也无法100%的证明。那这是很早。那福音呢，最早的福音马拉我们说不会早于69、68年，所以你看今天福音这一定比保罗要晚的，那马窦更晚，大概80年左右。所以保罗的资料是很可贵，非常宝贵。他在留给我们是当时教会在举行晚餐里的用语。保罗他谈的是当然是别的问题，他谈的是在基督徒的一体性，彼此应该合一的，不应该分裂的。然后彼此在这个举行晚餐里更展现出这个要体谅，互相体谅的。但那个格式，那个晚餐厅的格式以及那个重复举行的命令，就写在格林多前书11章23到25节。那路加也当然有写，路加的晚餐的叙述在22章19到20节。在文学的类比上面，跟马窦跟马尔谷排的位置是一样，都在逾越节晚餐里面，都在最后晚餐里面，没有问题。但他报道的方式是明显的跟马窦的版本不同，而且反而是什么？反而是跟保禄比较接近。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会说哈，在这一个最后晚餐，我们现在有的现有的文字的材料啊，一个是马尔谷跟马窦版本，一个是保禄跟路加的版本。那但是两个版本哪一个版本更古老呢？这又是一个难题啊，很难说，非常难说。我们就知道，因为初期教会他们还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结构跟制度，就是很多人接触的耶稣的事件啊，被感动，相信耶稣是墨西亚，他们在就各地就开始小团体开始形成啊，或者挨家挨户的他们去各种举行里面，他们这并没有人马上就写好礼规了嘛，这每个人按他们的想象。按他们所听过的，他们就开始实践了，但是慢慢是教会一直发展到慢慢的人越来越多，然后他们越来越发现必须要有一个固定的结构啊，一个制度，为了让这个整个的信仰能够更稳定的有轨道可以发展下去，才开始形成到我们今天这个样子。而且我们知道它也会有一些慢慢的改变的啊，比如说我们的弥撒经文啊，这个礼仪。其实从这个耶稣到现在是改变的非常多了，我们如果说读历史非常多，只是我们现在在我们越到晚期，它的更改的就越慢啊。就我们说，可能在我们的一生这个短暂的这个生命里，这80岁、90岁里面，可能这100年内你没有更动过啊。我们就以为永远都是这样子，没有永远，是我们活太短了。如果你活300年，对吧？以前不一样，或者读点书，对吧？以前不一样。那这边是我们就有这个有两个传统，保禄跟路加，一个是马尔谷跟马窦，它是不太一样的。好，我们看一些细节哈。好，26节一开始说他们正吃晚餐的时候，那这句话呢，在21节就已经出现了一次，他们正吃晚餐的时候，啊，这那个在21节是耶稣预告有人要出卖，现在是要建立这个真正的这一个。感恩圣事嘛，那相同的字哦，这个马窦他写两次，蛮奇怪的啊，所以很可能你知道，很可能是这是初期教会他们写福音是收集传统嘛，对不对？可能一开始有一个故事是谈到耶稣在晚餐的时候呢，预告有人要出卖他，另外一个是真正的建立圣体圣事的故事，然后呢，马窦把它合并在一起。也的确是同时发生，可是可能本来是分开流传下来的，因为你在这个彼此在谈话的时候分享，跟别人说分享你的信仰经验谈故事，他们可能每个人当时的重点不一样，每个人觉得对他的影响比较感动的角度不一样，他就讲了一些他特别愿意讲的东西嘛，然后后人才收集这些不同的材料，那么在马窦是后来的编辑，然后编在一起，那这样的一个引言就一起就重复出现了，当然是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我们就是尝试去理解这样文字怎么会形成，因为这样的话重复一遍其实意义不太大啊。你前面讲了他们正吃晚餐的时候，因为并没有变化嘛，啊，对不对？一直在发展的嘛，就他们在走的耶稣预言的，然后就现在就是一边吃，按照犹太礼规，对不对？他们要祝福几次杯，要奉献几次饼，对不对？那本来就照着做就好了。可是你再讲一次他们正吃晚餐的时候， 那就是怪怪的啊，反正是一个赘词啊，多就重复的语句。那这边让我们去想，可能是一个本来是两个不同的传统，后来被合并在一起，为了要报道可能更完整一点点，完整一点点。但我们也知道嘛，他其实也并没有报道整个逾越节晚餐，整个晚餐很复杂的，非常复杂的，所以很清楚这个作者呢，他知道。比如说按照马德跟马尔谷，他知道这个事情发生在最后晚餐，就是发生在逾越节晚餐里面，但是呢他只要报道他想报道的因素，他不是讲全部。那当然影响他的当然是什么，对他的信仰团体有意义的事情嘛，这当然是我们可以想象，就是他在做这个故事，他是为读者而写嘛，他希望读者能够知道核心的讯息，写下来。好，那么单单从耶稣的这些行动这个姿态就可以看出了他的整个举动的特殊性。他拿起饼来，然后说什么一些祈祷词祝福饼，然后把饼擘开然后递给门徒们啊，这整个的礼仪就在犹太的传统里面呢，都是由家长啊，由父亲或者是一个团体的领导者啊，那这是把拿起饼来祈祷或者祝福，这是整个晚餐的开始啊，开始啊。那么在这个最后晚餐的场合，是耶稣在晚餐时拿起一块饼，那这个拿起饼的动作应该显示了他现在要做一个动作，是不是太寻常的啊？不寻常的动作，本来应该是一开始就要做的，最好是在另外一个场合里面。那么犹太人当然很清楚，他们在整个的用餐整个生活里面从来不会忽略在每天做的啊。我们常听教友们说，哎呀，吃饭忘了饭前祷，对不对？有时候我也会忘记，对不对啊？就是因为饭太好吃了嘛，对不对？我太饿了，对不对？犹太人当然很少忘这个了，在那个老古老的时候里面，他们会赞美天主，赞美创造者，赞美天主是一切恩惠一切美善的施予者嘛。那么很遗憾，我们这边没有留下记载耶稣当时拿起饼来祝福，他的祝福词是什么呀？没有留下来啊，我们很遗憾说我们不知道他怎么样讲的。不过呢，后来初期教会呢怎么样，他们倒形成了在晚餐礼当中的祝福词，很早就形成了，留下一些记载啊。在初期教会的作品有一部没有被收纳进入圣经正典，叫做十二宗徒训诲录啊，这是讲的十二宗徒训诲录。那么有一段话我念一下，他谈到感恩礼啊，在第九章啊，他说关于感恩礼啊，这个不是圣经的哦，是十二宗徒训诲录啊。关于感恩礼，你们应该这样感谢啊。首先关于杯啊，说什么？说我们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借着你的仆人啊，那这个仆人呢也可以翻译成儿子啊，因为你借着你的儿子啊，彰显给我们达味的神圣后裔。好，然后呢达味呢，他下面有个注明说你的仆人也可以是你的儿子，达味也是天主子嘛，对不对？好，好，我再变一遍，把那个副驾给拿掉哈。我们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借着你的仆人彰显给我们达味的神圣后裔啊，愿你受光荣直到永远。对杯的祝福，祝福词。那关于饼，擘饼的时候，他说：我们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借着你的仆人啊，向我们彰显了生命与智慧，愿你受光荣直到永远。当这被擘开的面饼被撒在山上时，求你使它聚集起来成为一体，求你也使散居各地的教会从四极八方向你的王国聚集而来，愿光荣与威权都属于你，借着耶稣基督直到永远。那大概是很早期的他们在举行晚餐你会用那些祝福词了啊。那是不是耶稣当年讲类似的话？可能吧啊，但多类似就不知道了啊。这是我们找到一个很古老的一个作品里面谈的，大概第二世纪的一个作品里面讲的。好，那么有这个擘饼的行动啊，主要是因为当年那个饼的形式，我们今天听到我们都是很小的面饼嘛，对不对？也是大一块大的薄饼嘛，而且很脆的扁平的，所以必须要这样子擘开来，然后分给在场的每一个人啊。那这边当时耶稣给门徒们，好，那耶稣怎么样？他接着说怎么样？说你们大家拿去嘛。拿去啊！所以耶稣擘开的饼，然后呢分给门徒 啊，那这其实是建立团体的行动，大家一起啊，一起分一个饼嘛。啊，那这边很清楚啊，这边并没有如同犹太人聚餐时啊，透过自己吃的行动作为这个共同饮食。在犹太人是他们一起吃，这边直接说你们拿去吃，啊，没有写耶稣吃，可能没注意到小细节吧啊，对，就这边看见，就是看见他的行动其实有一些跟犹太的礼规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他是把饼擘开给门徒们，啊，那我们从文字里面记载的就是他没有写耶稣吃，因为他说嘛，你们拿去吃，这是我的身体。我怎么吃我自己呢？我们那可以肯定的，耶稣并没有吃，不是给他的，所以他是这很清楚，这是一个什么？耶稣把自己交出来的行动，交出来，啊，这个交出来这个字是非常关键一个神学字眼，在整个新约出现非常多次啊。他的这个字同一个字比较边缘的意义也可以是出卖，啊，所以犹大是出卖耶稣，我们圣经的翻译用同一个动词，很清楚的。好，所以希腊文在整个的这个结构里面呢，擘饼这个行动啊，跟耶稣所说的话，就是他真正要传达的主要的内容。所以早期的信仰团体啊，一直以擘饼当作名词，以擘饼作为这个感恩礼仪的记号。我们说，所以宗徒当时说呢，我们挨家挨户擘饼，他没有说挨家挨户做弥撒，那个字还没出现。而且不比这个关键的字，意义是很清楚，因为借着耶稣分给门徒的饼，啊，这个饼呢是他自己的身体，所以凡是来参与这个聚会的人，领受这个饼的人，就分享耶稣自己，因为身体啊，就代表整个人，在那个时候语言里就整个人，所以那下面的血是一样的，就是整个的情况里面就是耶稣把自己，所以这个身体跟血啊都是双重的肯定嘛，说明了耶稣的自我牺牲，说明了耶稣的死亡，也讲了他的自我牺牲，他的死亡到底还有什么意义？那这是我的身体啊，这最根本的是讲耶稣的要死。他要走向死亡，那这个死亡呢是什么？是为众人的，所以他不是一个无奈的死亡，是有一个非常高的目的性啊，要拯救为众人。他为了众人，他自愿接受了。下面的杯是一样的啊，一样的杯就跟血都是一样，都是为众人的。所以这个分施给门徒们，那么他们应该吃啊，这也是一个。非常根本的记号，下面就要发生的事件，那就是这个十字架的事件，啊，是非常真真实实的讲了要发生的事件，所以他们也现在是真真实实的分享耶稣的身体。当然，理想性就是他们应该真真实实的成为一个团体，一个共荣的团体，非常关键的。好，那么这个27、28谈到那个杯啊，所以。说拿起杯来祝谢了啊，然后递给他们啊，说你们都有其中喝吧，这是我的血，新约的血，为大众请的，你看又是为大众，为大家以赦免罪过。好，那个这个祝福饼跟祝谢杯啊，其实这个意义根本意义是一个，就赞美跟感谢，就赞美跟感谢。我们今天这个英文这个字 Eucharist 就来自于这一个希腊文嘛哈 ，Eucharisti 就是一个感恩你的意思啊，就是祝福，就是讲好话啊，就是向天主讲，所以意义是一样，赞美跟感谢。然后呢，这是怎么样？整个的衍生到后面，我们今天怎么称感恩礼啊？感恩礼，所以感恩礼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名词啊，是比弥撒哈，就清楚的多，那个意涵。就清楚的多，但我们今天弥撒也讲习惯了，那没办法，对不对？小时候忘弥撒，长大了做弥撒，对不对？很多是一样的。好，那么在马窦的叙述里面，那个祝谢杯跟祝谢祝福这个饼是平行的写法，所以前面呢，饼就会吃，杯就是喝，啊，是互相对应的这样子。那马古的版本是。耶稣说了祝谢的杯啊，说怎么样就说什么，他的门徒从杯中喝了，啊，杯中喝。那马窦的表达是什么？跟团体的仪式呢是一样的。无论如何，很清楚这个杯是团体的杯。 但是我们在事实上，在犹太的传统里面，他举行这个逾越的晚餐的时候，是每个人各有各自的杯的。这边看见是又脱离了犹太传统啊，他们本来是各自一个杯的，好像是各自有自己的杯子。那么，但是耶稣在他的最后晚餐里面礼仪里面所强调是众人从同一个杯。当然还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象征嘛，借这一个耶稣把自己就分享给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借着分享同一个源头啊，耶稣的血就身体是整个耶稣嘛，他们应该聚在一起。所以这个耶稣面临在死亡时候所建立的一切，不论是饼或者是酒或者是杯的，都是指他把自己给了出来，给了众人。那注意到给了众人啊，就是很多人 many people 啊，就看起来怎么样，不是怎么所有的人，但这只是一个语言的喜格式，它的表达还是了、所有的人，一切人，就当时他们的语言的方式，也不是说跟这个众人好像、有些人例外，其实不是的。好，这个他们的这个文字的表达方式，所以耶稣的血呢，这边谈是蒙耶的血，为了众人流出，那盟约的血当然让人想起在西乃山上天主跟梅瑟定盟约的时候怎么样，梅瑟上山就领了石板下来，在山下怎么用祭台怎么样，就献了全燔祭，然后呢把这个宰杀的这个羔羊的血怎么就洒在什么民众的身上。我们当然知道你可以还更早，所以回到更早，是在他们梅瑟带领老百姓出离埃及之前，就已经把这一个宰杀逾越节的血的血抹在门楣上面啊。当时还没有，这是抹在每家的门上面嘛。那现在是在西乃山上是撒在每个人身上，然后在出埃及24章第四节说什么？这是盟约的血啊，是上主本着这一切话跟你们定的约，这一切就是石板。十句话里面讲的，所以这是天主跟犹太子民立的古老的盟约，现在怎么样，在耶稣的死亡跟复活死亡上面被这个初期教会很清楚的理解了。那在耶稣这个是产生这个真正有效的，我说新的盟约是有效的。对，天主呢借着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天主借他独生子的血，他就怎么样为自己建立一个新的选民。那么因此呢，耶稣怎么样，他建立了一个新的而且是更好的更完善的盟约。好，这个思想当然是慢慢发展出来的，很慢很慢，觉得很久。那在新约的作品里面，除了这个福音当中说了这一个耶稣在晚餐厅讲的盟约的话以外，那真正这个祭献性的这一些理解耶稣的生命啊，表达在希伯来书，那是非常关键的一部作品，就是特别是把耶稣理解成大师祭。那么这样的一个透过这个盟约让人得到更新啊，赦免罪过。我们当然想起什么，在耶利米亚的31章嘛，就到的时候怎么样，天主要除去我们怎么铁石的心，换上我们血肉的心，在我们身上洒上清水等等等，都有在那这背景都是一起综合在那边，成一个非常完满的一个表达。好，那么西乃山的盟约怎么是决定性的，现在完成了，在耶稣身上，在耶稣自我他的血，所以这个新盟约呢是末世性的啊，非常关键。那我们前面跟各位讲的这个为了众人，其实也是圣经里面常常出现的，特别是上主受苦仆人诗歌。我们看那个以赛亚53章啊，就11节说，我正义的仆人要使多人诚义嘛，众人啊，因为他承担他们的罪过。然后呢，12节说，他为了承担大众的罪过啊，他做了罪犯的中保，牺牲了自己的性命。所以这些话就很清楚是用了这个以赛亚上主受苦仆人诗歌的话里面。那这边是谈的这个众人，所以我们说这个众人并不是说表达有所限制啊，跟这个所有人是相互对立，不是的，不是的。这边所谈的是从这个最古老的这个圣经的思想里面，是指以色列一切的以色列子民最早的啊。现在当然怎么样，在基督徒的理解是指整个人类，任何人等愿意领受都在里面，在里面。所以这边马窦他特别加上什么？为了要赦免罪过，当然是表达了这个人的 真正的能够悔改人过去所造的一切的恶果，像天主怎么样让耶稣的死亡能够完全的消除。当然剩下我们今天是我们人该继续怎么样活在这个新的状态里面呢？好，这个赦免罪过的话也是马窦他写的，马尔谷也没有，马窦他你看他的神学上又往比马尔谷又往前做了一些进展。好，最后第29节说，我告诉你们哈，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了，直到在我父的国那一天啊，与你们同喝新酒。好，那耶稣在现在这一个用餐的时候，他已经什么眺望了天国，而且他已经看见将来在天国呢，他要和现在跟他一起生活的、一起同桌共食的团体怎么样，一起在天国相聚。当然你知道要进天国之前怎么样得先离开这个世间，所以这边也是再一次看见耶稣他意识到他面临死亡。所以注意这些细节其实很重要，我们就注意到就耶稣的死亡是他有意识的，不是无奈的，他自己选择，换句话说他接受天主的派遣，他要执行天主的旨意。好，我们念的这个天主经嘛，愿你的旨意在地上成形，像天上一样。所以这些话是很清楚的，耶稣对他的自我是非常了解的。那在这个告别的时刻，他也希望让门徒们尽可能的了解。他是告诉门徒说，我从今以后呢，再也不必饮用这个葡萄树的出产了。因为怎么样，将来在天国内我们要喝新的。跟门徒们一起喝这个新，那这个新当然是表达什么？一个完全不同的状况，一个另一种情境啊！你可以读一下《末世录》21章的新天新地新的耶路撒冷，都可以表现，就真的这完美的在天国内的。所以目前这一个跟耶稣一起啊生活的，一起同桌饮食的怎么样，将会在一个全新的方式当中。更深的实现这一个眼前好像是记号性的将来会真正的在天主的圆满的实现这个很清楚呢。那这个我们只有在今天在感恩圣事的脉络当中我们才会实现这一个。那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在举行的感恩圣事延续耶稣的最后晚餐，同时要带着我们眺望我们的将来。我们现在在天国里，那我们的眺望呢，不是就单纯的等待，而是我现在就开始促成了一个渴望，就我现在就开始在我现在的情境当中，像马窦一样，在他的团体的当时读他的作品或他写的一起生活时，就开始过这个生活，这非常关键。我们今天比较麻烦，我们很难把这个圣体圣事啊，感恩圣所的弥撒庆典啊，跟生活真正的联合在一起啊。有时候我就觉得很辛苦，就是很惋惜，弥撒没有完就已经开始走了啊。你说，就是弥撒开始进来，对不对？就是好像就当去吃喜酒一样啊，吃完就走了怎么样？就是你很难去分这一个这个礼仪的那个神圣性这样子。所以对于这个过去生命的缺陷啊，那耶稣用这一个礼仪帮我们除去一切这些不好的嘛，对。然后呢他带领我们进到一个完美的境界啊。所以我不可以，其实我们讲实在，你在晚来或早，特别是早走啊，蛮像有点大师的先走了嘛。真的啊，是我是这么想的，我不敢讲出来，弥撒里，对不对啊？你觉得很可惜，你想想看，如果你我们把现在的生活去类比那个晚餐厅的话，你想想谁早走？没有人早走的啊。当然，你觉得有点，也许有点过度，不过真的是可以看，就很可惜。我们今天真的是不太明白这个感恩礼的。我们在来参加感恩礼，心里面惦记着好多事情，对不对？手机不能关，你马上有急事，等手机，等你看，什么还不来，还不去。啊，对不对？你很难去想象这个。当我不是责怪任何，就是这个都是很清楚的表达了，我们不懂。那如果我常常也很正常，如果我不讲，那永远不会懂。对，我讲会得罪人，你怎么办？你怎么办？那我只能想说我不是要得罪，我是要帮人。 你真是很这个非常非常困难，就是觉得很可惜了。我们真的读像读这些故事里面，你看这个晚餐厅的那个礼仪啊，你明白这个耶稣在做什么事情啊？而且我只是懂一点点而已，我们还得继续的深入嘛。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晚餐厅就已经开始耶稣的话了。我将来怎么样在天国里？那个其实不是真正等到未来，我们现在开始实现的了啊。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嘛，因为耶稣的事件已经完成了嘛，这个晚餐厅的礼已经完成，救恩都已经实现了，只是缺乏圆满嘛。我们人还在过程，要达到圆满里面，那我们在走向这个圆满的路上，我们得走啊，我们得在现在尽可能靠近这个圆满。这是我们今天跟各位讲这个晚餐厅的故事，我们下星期就要跟各位讲了，耶稣要被捕了啊，这是最后的苦难叙述，慢慢的走没关系。就是今天就是希望这样的一个分享，我们对晚餐厅能够多一点认识，对晚餐礼仪，对感恩礼，也跟您的身边的人做一点分享吧。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新年快乐。